掌声欢迎总统、副总统莅临了我们记者会的现场，还有总统府的潘孟安秘书长以及两位副秘一起迎接。大家新年快乐！在记者会的开始，有请总统为大家发表新年谈话。
江美琴副总统、潘孟安秘书长，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天，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平安。新的一年是崭新的开始，当第一道曙光照亮台湾，无论过去多么充满挑战，我们都怀抱希望，勇往直前。过去一年，世界局势充满震荡，全球经贸秩序变动，国际冲突加剧，中国扩张的野心持续升高，我们也经历了几场天灾和令人痛心的社会事件，考验着我们的社会韧性、危机意识和全民团结。不过，面对这些考验，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反而稳健地缔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过去一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创下15年来新高，预估将达到 7.37%， 而台股指数更是在多变的经贸环境下屡屡写下新的纪录，失业率平均约 3%，就业情况是25年来最好。我们帮军工教加薪，也连续10年调升劳工基本工资，将月薪从2016年的28,000元调涨至今年的29,500元，并带动企业为员工加薪，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除了经济的亮眼表现，我们的虎卫八号齐柏林卫星已在太空中运行，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北廊厅启用，也象征台湾以崭新门面拥抱世界。我们的海巡多艘国造的巡防舰也交舰成军，在海上守护国人安全。而历经40年等待的国际级建设淡江大桥终于也完成主桥段合龙，今年就要全线通车，不仅打通北部重要交通枢纽，也让台湾再次以国际级的建设跃上世界舞台。从海洋到天空，从家门到国门，我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团结，没有台湾人到不了的地方，也没有无法达成的成就。这些亮眼的成绩属于每一位台湾人民。我也没有忘记，追求发展之外，我们更要落实照顾、投资未来。国人的健康始终是我从行医到从政的使命。因此，我们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也成立了百亿规模的癌症新药基金。去年，我们更提早五年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新型肝炎的目标，这也是国际有目共睹的公卫成就。我们更成立运动部，投入超过248亿预算，让国家成为选手的后盾，也厚植全民运动、竞技运动以及职业运动，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世界拥抱台湾。而政府推动的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也已扶持许多优秀的台湾青年到世界各地追梦，让台湾在世界上发光发热。过去一年，即使挑战不断，我们都逐一克服了。 我们没有因为国际局势动荡踌躇不前，更没有因为时局纷扰而固步自封。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大步向前走，达成四个总目标。第一，我们要打造更安全坚韧的台湾。面对中国持续升高的扩张野心，国际都在关注台湾人有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作为总统，我的态度一直都很清楚，就是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强化国防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全面建构有效的吓阻力量以及民主防卫机制。去年我们已经宣布启动反渗透17项国安策略，加速推动国安十法修法，并透过8年 1.25 兆国防特别预算投资，全面提升战力，壮大国防产业，强化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今年我们要一一来执行。新年的第一天，我也要再次呼吁，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台湾没有时间等待，更没有时间内耗。我们可以对许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强韧的国防，就不会有国家，更不会有我们彼此争辩的空间。这应该是要不分党派的全民共识，期盼朝野携手合作，顺利让重要的国防预算赶紧通过。第二，我们要迈向智慧繁荣的台湾。目前我们的银行、保险与证券三行业总资产已经突破130兆元，十年成长近70%。政府正在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要让人才、资金深耕台湾，吸引国际资金，精准布局国际市场，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同时，我们也已启动 AI 新时代建设，生技医疗以及国防产业等多重引擎，并协助中小微企业在转型中持续维持竞争力，打造富国群山，确保台湾在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第三，我们要建构更均衡发展的台湾。一，我们追求世代的均衡，不只要照顾长辈，也要照顾年轻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长照 3.0 以及高中职全面免学费、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补助，还有缓解青年压力的租金补贴和社会住宅。今年起，我们更将实施婚育宅，落实囤房税 2.0， 引导空屋释出，让年轻人住得起也住得好。未来我们将根据青年基本法进一步协助年轻人走得更稳。二，我们追求城乡的均衡，不只要透过产业、医疗、社宅，也要透过交通、铁道建设，包括高铁延伸、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带动城乡均衡发展，让年轻人找到回乡发展的机会。也要坚持财政均衡，不该加剧城乡落差，资源分配更应该合理规划。所以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所衍生的争议，朝野应该再透过通盘检讨及讨论，推动顾及各层面、各世代、各级政府的全面性财政改革，协助地方稳定财政纪律，也同时让中央发挥协助地方发展的政策力量。三，我们追求所得分配的均衡，透过加薪、减税以及社会福利来降低所得差距，改善分配不均，让社会公平稳定。明年起，单身租屋族、 年收入 64.4 万元以下，双薪租屋家庭年收入 110.8 万元以下，四口之家租屋，有一对六岁以下小孩，年收入 168.5 万元以下，皆不必缴税。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前年行政院已开始推动的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资源部件计划，规划五年投入经费超过480亿元，以及今年将上路的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 2.0， 预计五年投入819.6亿元。而上个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行政院院会已经通过修正草案，进一步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这显示出社会安全体系越来越健全，可以提供民众更多支持与服务。而从今天开始，每胎可领取社会保险生育给付加计生育补助合计10万元，从这个月开始连续13个月，低收入户每人每月加发1000元，中低收入户每人每月加发750元。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让这些福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打造公益和谐永续的社会。第四，我们要促成民主团结的台湾。过去一年，许多福国利民的法案因为政治悲歌被严重延宕，更有许多有违宪之余的法案被强行通过。各位国人同胞，民主的真谛在于即便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愿意遵守宪法，以宪政秩序为最大公约数。宪法着重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宪法也是人民权力的保障书。倘若宪政体制不被遵守，单一权力无限扩张，受苦的都是人民，被毁弃的则是国家。我要感谢宪法法庭秉持专业与道德勇气，做出符合宪法和人民期待的决定，让宪法法庭恢复运作，保障人民权益。今天天亮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心情都一样，期待在这个崭新的开始，2025的僵局不会延续到2026，攸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建设不会再因悲歌而停滞。身为总统，我会积极行动，促成朝野合作。我也要重申，只要有助于化解对立，凝聚共识，我愿意在宪法征求条文第4条第3项以及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9号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由衷期盼新的一年朝野能够共同努力，让国家团结一致，一起面对内外部挑战，开创新局。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2026年是台湾总统直接民选30周年，对于台湾非常关键。我们已经奠定非常好的基础，除了经济有举世称羡的亮眼成绩，国际企业也持续加码投资，全世界都看好台湾。同时国际对台湾的支持从未间断，不止美国、日本、英国、欧盟等多国都纷纷展现对台湾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近期美国宣布史上最大的对台军售案，和美国国家战略报告所提到的台湾的重要性，都再再告诉我们，台湾已不只是不可或缺，更是国际社会中值得信赖、 负责任的良善力量。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没有时间蹉跎，国家必须大步向前走，也绝不能走回头路。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我是民选总统，肩负全民托付，我会竭尽一切保护国家，并且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相反的，我们会怀抱希望，积极行动，即便要迎风顶浪，也要昂首阔步，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最后，我想感谢这段时间每一个岗位上守护国人安全的国军、海巡、警察、消防和医护弟兄姐妹，以及台湾所有的志工超人们，还有在他们背后扶持他们的家人朋友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的付出让国人更安全，你们的无私印证了台湾人是携手扶持彼此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怎么样的考验，我们都能一一克服，无论何种挑战，我们都能携手共进，写下台湾奇迹。也感谢今天主办元旦升旗典礼的四大医事团体，以及所有带来精彩表演的伙伴。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大步向前走，天佑台湾，福庇每一个国家主人。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总统。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媒体提问，要邀请媒体朋友们在举手提问之前先介绍所属的媒体平台及姓名。首先第一家 No News 佩君。
总统好，No News 佩君，想请问总统之前已经向在野党呼吁说尽快审查总预算，那您刚刚在谈话也谈到说期盼朝野携手合作，而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你怎么看总预算至今还没有通过这件事情？
呀，谢谢你。今天的确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没有国家总预算通过的第一天。民主国家政治可以攻防，但国民的生活不能耽误，国家发展更不能被拖住，这应该是所有政党存在的基本原则。确实依照制度，总预算没有如期在去年年底完成审议，政府仍要维持基本运作，但中央和地方许多新兴资本支出以及新增计划，因为没有预算，势必会影响到许多攸关民生、地方建设的重大施政工作，例如年轻人的生育补助、婚育宅、上班族的 T-Pass， 还有许多重要的地方建设，势必都会受到冲击。所以我要再次诚恳呼吁，政党监督是责任，但国家权益和国家发展不应该是筹码，国家是大家的，预算也不是单一政党的预算，只要有助于加速审议、厘清疑义，行政团队都愿意完整说明、逐项沟通，但也请立法院尽快将中央政府总预算排入议程审查，加速完成，让政府能够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是。继续第二题的提问 ，CNN 的 Wang。
总统新年好，我是 CNN 的张汉元。我的问题是关于国防预算。中国解放军刚结束针对台湾的军演，而目前政府总预算以及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都尚未通过，朝野在立法院也陷入僵局。我的问题是，这对国际盟友支持台湾的意愿与力道是否已经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当国际盟友因台湾内部意见分歧而质疑台湾自我防卫决心时，您的具体回应是什么？以及国防预算相关的预算如果无法通过，请问您的下一步是什么？谢谢。
好，谢谢你。我要特别强调，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但我们对和平固然要有理想，不能够有幻想。和平一定要靠实力才能够获得，不是单凭一纸和平协议或接受侵略者的主张就有办法达到和平。所以投资国防就等于在投资和平。这一次中国的军演，我们可以看得到解放军演习的科目里面有特别针对台湾新增的战力作为假想敌来演练，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一次军演军购的项目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是必要的。那这一笔国防预算对台湾向国际社会展现守护国家决心、维护区域和平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如果这个预算持续被耽搁，我的确如你所言，担心国际社会会误解台湾的决心。因此我非常期待在野党能够特别基于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安全，能够通过这笔预算，让我们更有力量能够达到守护国家、保护人民安全的目标。那这一次中国的军演，民主国家无不同声谴责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多年来也一致认为中国才是破坏两岸和平的麻烦制造者。但比较可惜是，当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中国的粗暴的时候，那么在野党仍然替中国找借口。我希望我们朝野能够团结，也只有团结不要分裂，才不会让中国得到错误的讯息，可以侵略台湾。
是，继续第三题，中央社的桂香。
总统新年快乐。我是中央社记者翁桂香。总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跟国际智库都再的提醒中国以2027年作为攻击台、侵略台湾的准备，当作国家目标。我想请教总统，明年就是2027年了，然后就总统你怎么看未来的一年中共是否有那个攻台的可能？谢谢。
好，谢谢你哈。那我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身为总统有三大使命，第一个就是让国家更安全，让经济发展更好，也能够把全国人民照顾得更周延。至于你所提到的中国希望在2027年就能够做好攻台的准备，它是不是能够如期达到它的目标，这是一回事情。就台湾而言，最重要的是如孙子兵法所云，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也做最好的准备。所以未来这一年2026年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年。那我一定会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一方面强化我们的国防力量，不管是对外军事采购或者是发展国防自主，建构台湾之盾，并且去发展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无人潜艇、机器人无人载具等等不对称战力，来提升我们的国防力量。我们也会持续强化我们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让我们的民众除了平常可以因应天然灾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街坊邻里其他的朋友。 那第二点呢，第二根支柱就是强化经济韧性。我们经济不但要好，而且还要有韧性。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我们必须要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同时我们也不仅仅要支持国际级的科技产业，我们更要站在第一线，跟遭遇到困难的中小微型企业来帮助他们，透过人工智慧，透过各项科技，透过必要的手段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也只有大型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都能够发展，台湾的经济韧性才有办法建立。第三根支柱是我们必须要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善尽台湾守护自己国家的责任，那我们也看到印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强化国防力量，也只有印太区域或是世界民主阵营每一个国家都善尽自己责任并且共同合作的时候，我想区域的和平稳定才有办法确保。当然我利用今天也再度重申和平第四大支柱，只要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方式的意愿，对台能够对等尊严，我们很乐意跟中国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共荣发展。谢谢你。
是也向媒体朋友们先说明，由于稍后9点整总统副总统即将要到场厅去发送红包袋，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现场开放最后的两题。那么接下来是第四题，最后一排华视的玉清。
总统您好，我是华视新闻杨玉清。想要请问总统，因为过去这一年立法院通过了不少的法案，但是行政团队是认为有很多的法案有违宪的争议，那么接下来立院还有很多的法案要持续来推行，如果再有执政团队评估有挚爱难行的状况，请问总统您打算要怎么来应对？
好，谢谢你。2024年的总统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赢得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所以政府由民进党当家，那国民党加民众党赢得国会的多数，立法院是由国民党跟民众党当家。本来预期啊，政党之间是要既竞争又合作，但是过去一年多来我们看到立法院朝野并没有办法如预期的去进行各项合作，反而是在野党主导种种修法。在去年强行通过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很罕见啊，被宪法法庭裁判不仅仅侵犯总统的职权，也侵犯行政院、监察院、司法院的权利。但这样一个结果并没有让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得到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通过了许多违宪违法的法案。那我是特别请在野党能够了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不同政党没有关系，但我们只有同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以国家利益为先，并且在立法院推动的各项法案也能够以宪政秩序为基础。我刚刚在致辞当中也特别强调，如果任由一个单位像宪政，我们是五权宪法，如果任由任一个宪政单位无限扩大权力，到最后伤害的是人民，被放弃的是国家所以我希望我们在野党新的一年过去2025年的情形过去2025年 啊，这个已经过去了，2026年的开始，我希望朝野能够合作，也希望在野党能够仔细思考目前正在推动的这些法案对国家社会人民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好，谢谢你。
继续最后一题，三立的任博。
总统好，新年快乐，我是三立新闻的记者任博。那个总统想请教一下，因为刚刚在致辞时候特别提到说愿意在合宪情况下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不过在野党依旧是通过了这个总统的弹劾案的提案，那要您在1月22号23号到立法院来进行说明并进行询答，那请教总统您会出席吗？那另外他们也安排在预计在您就职两周年520前来进行这个弹劾案的投票，你怎么看蓝白这样的政治动作？谢谢总统。
好，谢谢你哈。就前一个问题跟你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是社会是应该是会很感慨啦，就说放着中央政府总预算不审，行政院已经在去年八月底就送到立法院，三四个月的时间立法院都不审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本来就是立法院宪政责任跟宪政权利啊，结果中央政府总预算不审，国防特别预算也不审，然后呢禁排一些啊涉及违宪违法的法案，那今天又要推出对总统的弹劾，这绝对不是国家社会人民之福啊。我相信人民也会有公道的评判啊。那我也要强调，立法院当然有属于立法院的宪政职权，但是面对国内外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对台湾并吞的压力日日增强，在这种状况之下，立法院应该要思考人民付托立法院各个委员的责任，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办一些政事了，审中央政府总预算，审国防特别预算，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那我当过国大代表，我也当过立法委员，我今天跟大家说明，我相信社会上应该也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的宪政设计里面对总统的就职有两样，一个是罢免，一个是弹劾。但是对总统的罢免呢，是追究政治责任；对总统的弹劾是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宪法的设计，罢免立法院提案之后，要经过人民公投嘛，因为追究的是政治责任；弹劾的话是追究法律责任，所以立法院提案通过之后，是送交司法院宪法法庭裁判。大家想一想看，我是去年上任到现在，我不贪不取，没有任何的违法，这个时候对总统提出弹劾目的何在？特别是在不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不审查国防特别预算的状况之下，对总统提出弹劾，对人民如何交代啊？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应该要排除审查嘛。更何况根据宪法的，根据这个宪政跟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何况根据宪政的设计，还有立法委员之前行使法的规定，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固然是多数，过半的多数，但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嘛。对总统的弹劾这个程序根本在立法院都通不过啊。 为什么要把宝贵的立法院的时间浪费在这里？你明知道，你明知道你没有三分之二的多数，你还要提案，浪费时间，不把立法院宝贵的时间拿来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拿来审查国防特别预算，拿来审查对国家发展、经济发展有益的法案，却把时间浪费在这里。我希望在野党能够清楚跟社会大众说明。好，谢谢大家。
谢谢总统。稍后总统与副总统即将前往场厅发送红包袋。我们的记者会到这里正式的结束。再度谢谢总统，谢谢美琴副总统，还有孟安秘书长，以及志伟副秘、俊生副秘。谢谢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参与，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国人朋友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